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成为你属于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主，你每天赐下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主啊，就求你来继续来保守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失脚。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以弗所书我们上次查了第一章实际上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属灵的福气，那么这个属灵的福气呢，就是救恩，就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救恩。那救恩呢，这个属灵 福气是各样的，实际上从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父神的拣选，是父神拣选了我们。然后呢，圣子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第三，那就是神把圣灵差遣下来，圣灵来感化我们，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工，这三个方面。那么第一章的另一部分就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的祷告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求神把那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来赐给这些以弗所的信徒。那今天这也是我们要求的，求神给我们这样的灵，让我们能够在他话语当中能够看见他，能够摸着他。另外呢，是保罗在祷告当中也提到了神的大能大力。那么在第一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是这个大能 大力是提到了神是如何来让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叫他坐在天上，坐在他自己的右边。那第二章呢，紧接着仍然是神的大能大力的运行，是在神上面运行的，在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身上，在主耶稣的所有信主耶稣的人身上，这种大能大力。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就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你们，那么保罗就是说的以弗所的或者小亚细亚的这些众信徒，也是我们历史里的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死在 过犯罪恶当中的意味着就是我们以前信主之前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意味着就是与神是隔绝的，我们 灵里面和神是不通的，是远离神的，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是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些哥林以弗所的信徒信了主以后，是神叫他们活过来，不是我们主动去信的。如果神没有这样的恩典，神没有去找我们，不去拣选我们，不去呼召我们，没有一个人去主动的去信他，是神叫我们活过来。那活过来就是让我们苏醒过来，灵魂苏醒过来。那他叫你们活过来，下面有几个点，这些点呢就意味着这句话在原文里面是没有的，是翻译的时候为了顺畅把这意思表达得更清楚加进去的，加的也非常好。那么就是那时就是我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在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与神还没有关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没有被拯救的时候，是我们的行事为人。那行事为人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世界的风俗。随从什么样的随从呢？那就指的是没有主见的人往往是随从嘛，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就是没有就这里就随从。那么今天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如果没有属灵的分辨，那可能就会随从。在当时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个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因为这句话译的不是很就是很恰当，或者跟不是很贴近原文，所以我们容易误解，好像就说啊，好多的邪灵，这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么意思空中掌权者是谁，这个首领又是谁。空中掌权者 的首领，这个直译过来就是空中的权力的首领。就是当时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我们顺服这个空中的权力的首领，那是谁？那是撒旦。撒旦就是空中掌权者，他堕落以后，神把他打到地下，在空中他掌权。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是神暂时交在撒旦的这个权柄之下的。这一切神也是为了今天的教会。我在刚信主的时候就想，我说神为什么不把这个撒旦直接给除灭呢？为什么还给他机会呢？那今天我们越读经，我们越明白，原来神没有把撒旦直接去处理，而是把他打到了空中，然后来搅扰我们，其实是为了造就我们。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邪灵就是那个首领。为什么说这个 是这样说呢？因为在原文里面，这个首领和邪灵都是单数，不是众多的邪灵。今天邪灵很多，那些跟着撒旦一块败坏的三分之一的天使都是邪灵，邪灵很多。但是这个邪灵指的是魔鬼撒旦，也是单数。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以前我们就是完全被撒旦在操控，来放纵肉体的私欲。所谓私欲呢，就是不正当的一个欲望。人没有，神没有把我们的正常的欲望抹掉，但是这个不正常的、不正当的欲望，超出了这个正常范围的这些欲望，那就是私欲。那么活在最终的时候，就是寻求的私欲。今天人们就是这样的，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心里面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在放纵自己。本为可怒，可怒之子，可怒之子，那就是撒旦的后裔。不信主的时候被捆绑，就是撒旦的后裔。和别人一样，那不信主的时候就是认贼作父。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不认，那认这个撒旦的作父。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本来是没有盼望的，没有指望的，下面也说了，但是神因为他丰富的怜悯，神的怜悯是丰丰富富的，是用不完的。因为我们人啊，根本不配神的爱，犯罪以后根本不配。那不配呢，神怜悯我们，那么怜悯就同情的这些因素，所以可怜我们才来拯救我们。我们还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还在认罪作父的时候，还是可怒之子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活过来就是一同苏醒过来，那么直接过来就是神使我们与基督一起活着。这个活过来下面有复活，是有相关的，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别。那么括号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儿注释了一下，我们之所以能够和基督一同活过来，那就是因为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去找的。下面第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那下面一同活过来，为什么下面一同复活呢？一同坐在天上呢？所以这个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和上面一同活过来是有微小的差别的。上面活过来指的是偏重于苏醒，灵魂的苏醒，而下面的复活呢，偏重于起来，复活要起来。其实人的复活是分两次，第一次是所有信主的属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那第一次复活，这次复活是在千禧年之前。那第二次复活是一千年以后，是不信的人也要复活，他们复活是被审判完以后扔在火湖里面。那么第一次的复活其实是分了好几批。那么在马太福音的27章，其实我们已经看到有 第一批有复活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7章52到53节，马太福音的27章52到53节，我从50节开始读。说马太福音的27章50节，说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然后52节说，坟墓也开了，以碎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然后23节说，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这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主耶稣是首先复活的。他复活以后，马上就有第一批的这些圣徒从坟墓里面复活起来，然后进了圣城向众人显现，来见证。所以我们这是看到这是第一批的复活。那在那个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得更清楚。这第一次复活不是一批，好几批。那么这儿这复活就意味着要起来，一同坐在天上。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主耶稣当时复活的时候还没有我们呢，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坐在天上了？那这个怎么理解呢？那其实我们从属灵角度去看，我们看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基本上能够理解。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7章16节，约翰福音的17章16节，约翰福音的17章16节，我还没找到约翰福音的17章16节。我读一下约翰福音的17章16节，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他们是谁？指的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信徒，真正重生得救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不属于世界属哪儿呢？属天上的。我们现在虽然是我们肉体在地上，但是我们实际上是在天，如同在天上一样，在地如同在天。我们再看一节经文，是哥罗西书的3章3节，哥罗西书的3章3节。这儿告诉我们更清楚，哥罗西书的3章3节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已经死了什么呢？什么死了？就是我们那个和主耶稣一同，我们那个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老我的生命死了，老我的生命死了，那我们的新的生命和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藏在神里面，神在哪里？神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我们肉体还在地上存留着，但是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和主耶稣有份的，和主耶稣一同藏在神里面，如同在天上。所以这个一同坐在天上，一方面对于耶稣基督而言，他确确实实今天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那么对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而言，我们都是被隐藏在神里面，就像在天上一样。这儿我们就好理解了，不是说我们主耶稣当时升天以后，我们当时跟他一块升天了，今天在天上，不是真正的在那个天上，我们现在是在灵里面，属灵这儿一个层面上，如同在天。第7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要将神，就是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要将他极其丰富的恩典。这儿就提到前面是丰富的怜悯，这是丰富的恩典，这个丰富到就是永远用不完。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有的时候就求神不好意思去求了，说神哪有那么多给我们呢？这么多人去求，神忙不过来。我们放心，神那恩典丰丰富富的，他忙得过来，他24小时没有一分钟去打盹睡觉。所以我们放心的去求，说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这个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所施的恩赐。我们看到 神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天地万物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那今天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教会所做的一切都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基督耶稣里。离开了耶稣基督，神不做事，因为耶稣基督本是神，他们是三位一体的。所施的恩赐，这个恩赐其实就是救赎，这个救赎是与教会有关的。今天是救赎我们，然后在地上立了起来。神的救赎是透过教会来彰显的，借着耶稣基督透过教会彰显的。所以今天这下面说写给后来的世代看，后来的世代是什么呢？那就是前面1章21节提到的来世。我们当时分享过，来世的意思就是不是来生，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的世代。主耶稣来了以后的世代包括两段，一段是千禧年国度，一段那就是新天新地以后，那是真正的天堂。所以今天神把教会立在地上，虽然教会不完全，但是教会在地上那就是做神的见证。那将来到了新天新地以后，那么教会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到新的耶路撒冷降临，那么这个教会就完全了，教会完全，教会也圣洁了，那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圣城，它是神永远的荣耀的彰显。第八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儿又特别强调一下，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没有任何人去主动求的。我们查这个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出埃及记当时神让摩西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神跟摩西说的一段话，我们看到根本不是人去求着神，是神的怜悯临到他们，看他们可怜要把他们带出来。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3章7到8节，出埃及记的第3章7到8节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们看到神拯救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神的怜悯，那今天拯救我们也是神的怜悯，是神主动的把这恩典临到我们。然后呢，我们得到神的恩典领导我们以后，那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恩典，接受这个礼物？我们接受了，那就是我们信。所以这个救恩是因着神的恩典主动领导以后，我们又去主动的接受，是先有恩典然后我们去信。说这个不是出于我们自己，那是神所赐的。那正因为如此，他神下面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说是这个救恩是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是因为我们的行为，那就等于我们的行为是在神面前是可以被有功劳的。但是我们这一切的行为都不可能作为这个救恩的一个交换。那但是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也在做一件事，就是有贿赂的这种心态。怎么看呢？当一个我们看到一弟兄姊妹就是在神面前服侍以后，就好像被功劳啊！你看我做了多少事，或者是奉献以后，你看我做的奉献了多少，我是奉献这么多，他就应该表扬我，应该高举我，应该给我在教会里面安排一个职位，等等等等，有这种想法，有这种动机的，那就是他已经把自己的这些行为当做贿赂神的一个东西了。这是贿赂，这个是神不喜悦的。那我们这些应该做的，我们服侍神也好，我们奉献也好，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应该尽的本分，这是我们应该属灵生命接受的果子，这完全是两回事。 说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今天只要在这个方面的时候要想夸奖自己或想得到别人的赞美，我们就思想一下我们的已经动机出现问题了，赶快调整啊！求圣灵帮助我们。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原是神手里面的一个作品，是神的非常杰出的一个作品。在以赛亚书的64:8就提到说，我们是泥，神是窑匠。我们就是把泥土，神是窑匠，然后把这个泥土来神做来做去，做出好的很完美的这个作品，那就是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新造的，造成的，成为新造的人。另外我们在创世纪2:7和23，神第一次造亚当，第二次从亚当身上去了 一根肋骨，然后造了夏娃。这两次造其实都是神在做，把我们当成一个作品，所以我们就是神手，本来就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工作，是他的一个杰出的作品。那今天我们从一个老我的生命变成一个新的生命，就是神的一个工作，不是我们自己多厉害。神做这样一个作品干什么呢？我们做一个东西肯定有目的，不可能是就是随随便便没有任何目的去做一个东西，不会的。神当然也有目的，神的目的是叫我们行善，神把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改造成了，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是让我们行善。这个善不是今天世人所说的善，也不是其他宗教说的善，这个善是合神心意的一切事，不是做一个好事就是行善，不是那么那个层面的。其实世人那个善不是真正的善，做行了善以后，如果是别人对他不怎么样，他心里面就可能有怨言。那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行善，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甘愿忍耐，甘愿受苦，甘愿受羞辱，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要为了叫我们做合神心意的一切事，在世人面前来做出这样的见证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这就是神在这所说的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早就预备好叫我们去做这些事，这都是在神的计划当中。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3:17也提到过，提摩太后书3:16-17，3:16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然后17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这提到的善事都是合神心意的所有的事。11，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正因为上面说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恩典，能够成为新造人，和耶稣基督有份，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神造成的，神把我们当成他的一个作品。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要记着，你经常要记着这件事，不要忘了。我们经常要记着，不要忘了神的恩典，忘了神的恩典可能就离神不远，要 离开神就不远了。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那么这儿很明显，没受割礼的就是外邦人。这外邦人名字怎么来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这说的差错，那就是这个名原来就是那些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就是犹太人所起的。也就是说，犹太人把他们以外的所有的人都称为外邦人。那我当时你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有些外邦人也受了割礼，受割礼以后就归依到犹太教里边，他们就把他们看作是犹太人一样， 不把他们看作外邦人，就只要不受割礼这些其他民族以外人都是外邦人，这是犹太人眼中的他们起这个名。在我们看到就是犹太人有种优越感，好像他们是神的选民，很了不得，看不起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从前就是这样的，从前就是没受割礼这些外邦人，那时还是从前，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连续几个与基督无关，那个时候我们与基督是没有关系的，与基督没有关系意味着就是我们身上没有生命当中没有圣灵的印记。第一章提到是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有圣灵的印记，有个记号，那个时候没有这个记号，与耶稣基督无分，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这个以色列国民是以色列这个国民，还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理解的国民，他是神的，就是神国的公民。说神说神只要他们成为神的子民，神要做他们的神，在神那里他们是公民。以前我没有公民权，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租约亚伯拉罕之约，还有后面的大卫之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旧约时代的神跟这些以色列人立的约。那么我们在这些约上是局外人，那其实旧约当中的所有的约都指向新约，也就是我们当时在信主之前，在认识神之前，我们与主耶稣没关系，我们与所有的约是没关系的，是局外人。旧约当中的所有的约都是指向新约，这个我们查解经文就可以理解，在约翰福音的5:39，约翰福音的5:39，当时主耶稣就说你们查考圣经，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圣经就是指的我们今天的旧约，说你们查考旧约圣经，因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旧约圣经里面有永生的，这永生谁？这永生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救恩，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么整个旧约都是为了主耶稣为主耶稣做见证。那今天整本圣经包括新约都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都是指向新约的。那么我们在以前呢，都是局外人，没有关系，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盼望。活在虚空当中没有神，就是我们心里面没有神，不是说这个根本就没有神，神一直是有的，我们心里面没有指望，也我们心里面也没有神。13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怎么在耶稣基督里？就是上面第8节，本乎恩应着信，我们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们涂抹干净以后，我们才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得清净的，那就是成了神清净的人。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括号里面说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他是神，神是我们的和睦，或主耶稣是我们的和睦。那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人和人发生矛盾以后，是这个地上也是啊，这第三个人或者其他人就劝他们和。那么今天的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是第三个国家去调解，其实包括怎么劝，最后是很难和睦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使两个国家真的和睦，使两个人和睦的，只有神，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真的能够让我们和睦。那下面就是将两下合而为一，使我们和睦，这个我们指的是什么？我们指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以色列人。使两下合而为一，这个两下是两者，将两者合而为一，合到一起。这个两者从下面来看，那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以色列人把这些 我们这些就是不是受割礼的，成为外邦人，他看不起我们。但是现在呢，让我们合在一起，在哪，在什么里，在耶稣基督里面，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隔断的墙是什么呢？十五节解释了，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主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的冤仇，那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肉身被钉死，他流出了他的宝血，然后把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个冤仇废掉。这个冤仇就是律法上的规条，因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认为啊，他们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这个律法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所以他们觉得很高的，很了不起的。现在把这个律法规条废掉了，不用再受律法了，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律法就是爱，我们有爱足够了遮盖一切的罪。所以是这个隔断的墙，就是提到的这个律法规条。这个律法规条被主耶稣给拆毁了，拆毁以后才使得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两下合而为一，才能够和睦。这个和睦是在基督里，那下面就说了，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借着主耶稣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两个本来是仇敌为仇的，但是现在成了一个新人，就是有同样的主耶稣的生命。我们从这儿可以想到，这个指的是那些以色列归在主的名下，真正的合而为一现在还没有。现在的以色列人好多还没有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还没有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一个事实，但是属灵上已经是。那么将来主耶稣再来，以色列全家得救的那一刻，真正两下合而为一成为现实。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在基督里面成了和睦，合在一起。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归为一体就是归在基督里面，归于基督，都归于基督，与神和好。这也是神要做的，神要做的一件事，那就是无论是他的选民，还是我们今天的信他的人，将来神要让这俩群羊合成一群，合到一个羊圈里面。第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句话我们常常用来就是来表达这个距离上的远近。其实这个原文里面在这儿可不是距离上的，说你们远处，是以弗所书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远处的。这什么意思呢？这个远处人只是外邦人，就是把这和平的福音传给你们外邦人，也传给那近处的以色列人。所以从这儿来看，就是今天的以色列是需要福音的，我们也有责任去向以色列人传福音。以前我有一个误区啊，觉得就是以色列人到时候神会怎么怎么，但是现在我们看，我们好多的错误的想法需要纠正。我们有时候从其他地方听到一些错误的教导，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慢慢就会纠正。这儿很明显，传福音来传福音，谁来传没说，那就是我们都有责任。只要是信主的，不管是犹太人信主的，还是我们外邦人信主的，只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有责任把这个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也传给这些以色列人。真感谢神，现在有好多人在向以色列人传福音，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今天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去传福音非常难，因为他们不允许基督徒向他们的公民去传福音。现在还两下没有和好，在他们眼里面，我们这些就是信主的基督徒还是外邦人，仍然是他们的仇敌，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十八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十八节就短短这句话，我们再一次看到三位一体，看到第一章出现的三位一体，那个属灵的福气，得以进到父的面前，是因为神的拣选。借着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的救恩，被一个圣灵所感。今天我们是圣灵感化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到神面前认识神。如果没有圣灵在这儿的工作，我们可能无法认识神，我们也到不了神的跟前。所以这个三位一体，我们再次看到三个方面的工作。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前面十二节就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族约上是局外人。那现在说，我们不再做外人了，我们不是局外人了，也不是客旅了，不是像以色列人是神国的公民一样，我们不是，现在我们是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国的公民，就是神家里面的人，与圣徒同国。与圣徒同国就是现在也成为圣徒了，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在神家里面人，神的家那就是教会。那今天的教会就是神国在地上的彰显，虽然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仍然是神国的彰显。教会也在成长，也在仍然在被神建造的过程当中，下面会提到。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个与圣徒同国是神的家里面人，我们这些人是怎么被建造？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们不要误解说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不是。这个教会的根是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包括旧约时代的先知。那么它的根基是什么呢？那就是使徒和这些先知所见证的真理和教训，那就是整本圣经真理，这根基就是真理，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这些使徒和先知，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耶稣基督不仅是教会的根基，也是教会的房角石。房角石就是建筑一个房子的时候，搞建筑物的时候，首先在那个地方立一块石头，第一块石头就是房角石。这块石头非常重要，这块石头往好一摆，意味着整座建筑物它的位置就确定了，并且整座建筑物的这个朝向各方面都就定了，不能改变了。所以主耶稣的根基一旦立好，这房角石放好以后，教会没有改变的可能。今天教会被改变完全是离开神，人为的，不是神的心意。教会从来不会做别的改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耶稣基督。虽然在成长是因为教会不完全，就今天教会有这样的问题。二十一节，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各方是谁？教会立起来以后，各方是谁？那各方就是我们这些信徒，属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主耶稣的门徒，要靠着他，靠着耶稣基督联络的合适。这个合适就是我们之间应该有正常的一个关系。这个正常的关系，那就是在主里的合一，是神家里面的合一。不应该有杂音，不应该有纷争，不应该有嫉妒，不要互相排挤。别弟兄姊妹服侍神，我们为他感恩，为他祷告，不是嫉妒。你看他做那么多，为什么不给我做呢？这个为什么让他去服侍，不让我服侍呢？有这种动机，其实已经影响了教会的合一。我们应该联络的合适。神给我们的恩赐都不一样。有的神给了五千两，有的神给了两千两，有的神就给一千两。不管给多少，我们就做好自己份内的事。给一千两，我们就做好一千两的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主的圣殿那就是今天的教会，不是以色列那个圣殿。我们真的看到神的作为，主耶稣复活以后，地上要建立教会，以建立教会，那个圣殿的历史使命完成，就把圣殿毁了，直到现在都没有建起来。那么以色列人一直盼望建立，把这个第三个圣殿建起来，会建起来的。但是建起来意味着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这个圣殿的历史使命完成。那今天就是教会，当新的耶路撒冷降临以后，教会的使命完成，但是教会完全了，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也就是说这个渐渐成为的意思就是指的教会的成长。教会从地上一立起来，它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需要完全的过程。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信徒同被建造，一同被主耶稣建造，我们生命被他改变，被他更新，成为神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今天居所的所在，那就指的教会。今天教会是借着圣灵，是圣灵充满，有圣灵的地方，今天的教会。那教会这儿很明显不是一个看得见的建筑物，看得见的建筑物那是一个教堂。当我们到教堂聚会的时候圣洁净，那么一群弟兄姊妹在一起，那现在在网络上也是啊，在网络上弟兄姊妹在一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敬拜赞美，那么就是形成一个教会，无形的教会。我们现在就在被建造的过程当中。这我们就把第二章分享完了。第二章虽然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好像能够明白能够领受，但是有许多方面我们深入思考的时候我们看得更清楚，看到神的一个怜悯，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那就是传福音给远处的人，给近处的人。好了，分享到这儿。